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商务部礼拜二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美国新屋销售环比下跌 5.9%， 但是同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 48.3%。 在新屋销售出现下跌的同时，新屋库存量同三月份相比出现上升，从三月份的304,000套上升到四月份的316,000套。而当前销售速度计算，市场消化这些库存需要 4.4 个月时间，低过供应的平衡指标6个月。此外，四月份在出售新屋的中位数价格是 37.24 万美元，同比大增 20.1%。金融博客史努·赫奇在数据公布后指出，建筑材料成本的跳升导致新屋价格上升，这个对原本强劲的住宅市场来讲是一个不利的因素。作为对比，之前公布的四月份成屋中位数售价达到 34.16 万美元，同比上升 19.1%， 两项数据再次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美国制药公司 Moderna 礼拜二表示，它的冠状病毒疫苗在一项针对12至17岁青少年的研究中具有 100% 的防疫效果。这个使 Moderna 成为辉瑞公司之后第二个证明它的疫苗在年轻年龄组中具有高效防疫效果的制药公司。 Moderna 公司表示，计划向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提出紧急使用授权，在下个月扩大对青少年的疫苗接种。如果获得批准， Moderna 可能会在下一学年之前大大扩展高中学生的疫苗接种数量。此前辉瑞公司的疫苗在这个月初已经获准为12至15岁的儿童使用。预计美国监管机构会批准 Moderna 疫苗对青少年的使用要求。如果 Moderna 在6月初之前提交数据，就批准过程可能需要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刚好赶上一些夏季活动和秋季课程。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拉巴尔表示，尽管冠状病毒大流行仍在继续，但是美国仍然可以实现到2030年结束艾滋病毒传播的目标。美国对抗冠状病毒疫情的努力已经取代了其他医学研究，随着制药公司将研究和资源转移到冠状病毒的治疗和疫苗上，其他的一些药物的研发处于各自状态。福西·拉巴尔在众议院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美国在同艾滋病毒的斗争中并没有落后，在艾滋病毒护理方面取得很多进展。福西说，处于艾滋病毒感染风险的人现在可以服用预防药物 PREP。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 PREP 可以使每日服用该药物的人性感染风险降低约 99%。根据政府数据，美国每年大约有38,000人感染艾滋病毒。目前美国大约有1,200,000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其中大约 14% 的人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该病毒。华盛顿特区总检察长卡尔·拉辛·拉巴尔宣布，他以反垄断的理由对亚马逊公司提出诉讼，指出亚马逊的做法不公平地提高了消费者的价格，并抑制了创新。拉辛指控亚马逊使用合同条款阻止他的平台上的第三方买家以较低的价格在其他平台上提供产品，从而非法维持了垄断权。拉辛的办公室声称，这些协议通过减少竞争、创新和选择，最终损害了消费者和第三方买方的利益。该诉讼还要求对亚马逊处以罚款，以阻止类似行为再度发生。由数百万商人组成的亚马逊第三方市场已经成为亚马逊电子商务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该市场占亚马逊总销售额的一半以上。太空旅游开发公司 Exxon 礼拜二宣布，已经退休的 NASA 宇航员佩吉·维特森和赛车手约翰·斯夫纳将领导该公司的第二次私人太空飞行任务 AXE。今次任务暂定在2022年下半年举行，届时两人将乘坐 SpaceX 公司的载人龙飞船进入国际空间站，并停留8日。维特森担任今次飞行的指挥官，舒夫纳担任飞行员。 Exxon 公司计划稍后再宣布 AXE 任务的另外两名成员，其中一名机组人员将来自探索频道 Discovery 上个礼拜推出的一项冒险电视节目的获胜者。 目前 Action 公司正在努力执行它的 AX1 任务，该任务计划在2022年1月进行，将使用 SpaceX 的载人龙飞船来自美国、加拿大和以色列的三位富豪送入国际空间站。美联航礼拜二表示，这个月销售的国内休闲机票的收益率已经突破2019年的水平，这种趋势将持续到整个夏天。上个礼拜，西南航空公司亦宣布了类似的消息。截至美东时间礼拜二下午2:30，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美联航的股票上升近 4%。美联航表示，虽然国内休闲机票销售强劲，但是疲软的商务旅行需求正在影响整体收益率。第二季度可用座位每英里的总收入将比先前的预期下跌 12%。美国的机场旅客数量已经接近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礼拜一，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表示，礼拜日对186万名旅客进行了安检，而2019年同期是210万人，2020年同期是26万7451人。代表美国企业和雇主的28个团体礼拜二成立了一个新的联盟，以反击民主党打算提出的针对富人和企业加税的计划。这个新联盟被称为美国实现强势复苏的就业创造者。该联盟认为，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后，对公司和其他企业加征税收将阻碍美国经济的发展。该联盟的领导者、全国批发商分销商协会会长霍普林表示，雇主支持智能基础设施，以确保美国在21世纪的竞争力，但是不应该将它当作特洛伊木马，对美国的个人和家族企业征收创纪录的高额税收。拜登政府正在推动国会通过数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支出项目，这些项目将主要通过提高公司和最富有的美国人的税率来支付。白宫疫情应对小组资深顾问 Andy Slavy 在礼拜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在对冠状病毒起源的全球调查中，中国还未提供完全透明的调查程序，我们需要进行全面的调查，以确定杀死了将近350万人的这种病毒是来自自然界，定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某个实验室。Slavy 说，我们需要一个来自中国的完全透明的流程，我们需要世卫组织来协助解决这一问题。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前局长哥特利布礼拜一对 CNBC 说，有证据表明冠状病毒最初是从中国武汉的病毒学实验室泄漏的。华尔街日报礼拜日报道说，此前未公开的美国情报发现，武汉病毒实验室的三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11月份因为患有类似冠状病毒感染的疾病而住院寻求治疗。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礼拜二表示，美国总统拜登6月16号将在瑞士日内瓦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高峰会谈，届时双方将讨论白俄罗斯迫使客机并逮捕机上意见记者普罗塔塞维奇的事，亦打算讨论乌克兰议题。普萨基说，美国总统不怕同我们的敌手对抗，并利用面对面外交的时刻传达他关切的领域，同时在我们有共识的领域寻求合作的机会。俄罗斯当局礼拜二在声明中表示，两位领袖将讨论双边关系、战略核武器稳定问题、合作对抗冠状病毒以及区域冲突等议题。拜登预定出席6月11号至13号在英国康雅尔举办的七国集团 G7 领袖会谈，之后转往比利时出席14号举行的北约组织领袖会议以及美国和欧盟峰会，这个将是拜登上任后首次出国访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二表示，美国应该避免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因为该协议为伊朗能够拥有核武库提供国际合法性。内塔尼亚胡说，我们还重申，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以色列将始终保留捍卫自己的权利，将抵制一个致力于摧毁我们而企图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政权。内塔尼亚胡是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后，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上述言论。 在以巴停火后，布林肯前往中东，同以色列的同行同该地区的其他人，包括巴勒斯坦人会面。布林肯兑现了拜登的承诺，他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是布林肯亦表示，美国仍将追求实现拜登的目标，将重返伊朗核协议。白宫疫情数据主任夏帕尔纳巴尔发布推文表示，现在 50% 的美国成年人已经完全接种冠状病毒疫苗，这个意味着半数美国成年人已经接种两剂莫德纳公司或辉瑞公司的疫苗，或者是已经接种一剂强生公司的单剂疫苗。总统拜登设定在7月4号前令 70% 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冠状病毒疫苗，目前这一比例已经接近 62%。 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显示，过去一个礼拜内，美国平均每日接种疫苗180万剂，比一个礼拜前减少了约 3%。 白宫同出租车公司 Uber 和 Lyft 的合作在这个礼拜一开始，通过该合作伙伴关系，用户可以免费乘坐 Uber 和 Lyft 平台提供的出租车往返疫苗接种地点。白宫为两家公司支付的每次乘车费用分别是25美元和15美元。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坎普礼拜二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禁止乔治亚州政府机构、州政府服务提供者和州政府物业要求访问者使用冠状病毒疫苗护照。根据这份行政令，进入乔治亚州将不需要疫苗护照。该命令还说，州内雇主不应该根据疫苗接种情况对雇员区别对待。坎普在一份声明里面说，虽然我继续敦促所有乔州的人接种疫苗，以便我们继续保持远离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势头，但是接种疫苗是每个公民和医疗专业人士之间的个人决定，而不是州政府的决定。该声明说，礼拜二的行政命令明确指出，乔治亚州公共卫生部及他们的免疫系统所掌握的数据，将不会被任何公共或私人实体用于疫苗护照计划。美国第二大汽车修配连锁品牌奥托孙公司礼拜二说，联邦政府规定每个钟头15美元的最低工资，将导致该公司提高服务价格，以抵消较高的人工成本。今年4月27号，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强制将联邦承包商的最低时薪提高至15美元。这一数字较目前联邦法定最新时薪 7.25 美元翻了一倍，较目前联邦合约员工最低时薪 10.95 美元上升了 37%。 根据白宫当日发表的声明，所有联邦承包商需要从2022年1月30号起将新的时薪标准纳入合同中，并在2022年3月之前实施新标准。奥托孙首席财务官杰克逊礼拜二表示，今年西雅图的最低工资提高到每个钟头 16.7 美元，该公司在很多市场上的最低工资亦都已经达到15美元或更高。公司目前正在寻找方法来应对这种情况。礼拜二，汉莎航空、荷兰航空、SAS、法国航空、LOT 和新加坡航空等航空公司纷纷宣布将停飞白俄罗斯领空。礼拜一，来自拉脱维亚的波罗的海航空公司率先宣布不再飞越白俄罗斯领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政府礼拜日派出战斗机，强迫瑞安航空公司一架途经白俄罗斯的客机转降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航班降落明斯克之后，当地警察随即逮捕了乘搭该航班的白俄罗斯知名意见人士普罗塔塞维尔。这一事件引发西方社会广泛谴责。欧盟领导人礼拜一在一次峰会上呼吁欧盟的航空公司停飞白俄罗斯领空。欧盟领导人仲指示官员对白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禁止白俄罗斯航空公司进入欧盟领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二表示，白俄罗斯此举是国家级的劫机行为。